好，那我们就继续学习。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义啊和爱之间的关联啊，我们尽可能，至少我自己尽可能的按照经文的脉络里哈，让我们起码认识到一件事实，这个事实是很简单的啊，也很明了的，就是当律法的要求被满足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义的概念，而能够满足神律法要求的，至少按照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来说呢，那只有神的爱啊，只有爱人的他们成全的律法啊。那所以呢，爱啊，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啊，就是所以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在原文的意思呢，也就是爱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啊。这是我们就是从刚才讨论当中呢有了一个认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就不先回去再复习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概念，而从公义的这个角度里呢，我们再拓展到一个与公义有关系的概念啊，那这就是国度的概念。那国度的概念呢，那我们先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国度的这一个希腊文字啊，那这个是先从字义里面来理解。因为我们一想到国度呢，我们一定会想到的就是有一个范围，对，一个国家，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来看看希腊文这个字啊，就 Basileia 这个字呢，也就是我们翻成国度这个字，它是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啊？国度这个翻译在它里头啊，是不是它直接的意思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典，这个字典它说到呢 Basileia 啊，那它在我用中文对等的代表字，又把它称作是王权国度啊。那为什么会把王权写在这地方呢？我们看一下 Strong 的字典。Strong 字典说 Basileia 这个字呢，它是由名词啊 Basileios 啊，君王这个字衍生出来的，所以严格的说呢，它是表达一种王权，它直接的意思就是表达一种王权啊，所以严格说呢，它是表达王权 royalty， 也就可以呢进一步的再抽象的来表达一种王权的治理啊，或者是表达一种具体的来表达这种治理的一个范围，也就是一个领域或是一个王国啊，不论从字义或比喻性的。所以从 Strong 的字典，它表达这个字，严格说它直接表达的是王权的含义，然后呢在王权的基础上，它可以进一步的抽象的表达王权带来的治理或是它治理的范围，对不对啊？我们看 Vice 怎么解释。 Vice 说呢，Basileia 这个字主要是一个抽象名词，它不是一个具体表达一个国家一个王国，而是表达一种统治权 sovereignty， 表达一种皇权 royal power 啊，表达一种主权 dominion 啊，就如同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八节那里的经文说，你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这句话呢啊，那他我们翻译是好，那个女人呢，她就是她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那在原文的表达呢，就是这个臣意，什么臣意呢？那极大的臣意，哪一个臣意呢？那一个持有了王权国度的这个臣意，持有王权国度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的上面呢？在那一些君王，哪里的君王？从属那个地图上面的君王。换句话说，希腊文直接的表达说，这里的这一个大臣呢，就是在就是那一位持有王权的，在什么上面持有王权？在什么上面呢？在地上君王上面持有王权的这一位。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字呢，这个管辖呢，就是持有王权，持有一个统治权王权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个是这一个 Basileia 这个希腊文，我们翻成国度这个字，直接它的意思是表达了统治权皇权和主权。然后之后呢才转喻，转喻就是用一个概念再转换成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转域为一个具体的名词，也就表达了由君王治理的区域或人民，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所谓国度的概念。所以呢，从这个呢，你就理解我为什么呢要把这一个中文代表字 Basileia 呢，它从君王这个字衍生出来，所以它表达的是一个王权，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是国度的含义啊。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中文对等代表字，我尽可能的希望把它实际这个字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哈。那好，然后呢 Vice 呢，它就根据新约在特别使用于把这个字使用于神的国度或基督的国度啊，换句话说论到神的国度。那他在这边的描写呢啊，他说到第一，就广义而言呢，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治理的范畴啊。那待会我们会对这个论证，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 Vance 他是大概是在100年前左右的一位学者哈，他写了这个字典。那在那个时候呢，对于圣经神学的概念才刚刚开始，所以呢，他可能没有接触到太多，我在猜测哈，他没有接触到太多的圣经神学，我们现在所谓圣经神学的概念。换句话说，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然后以至于对整个神在旧约新约的启示呢有一种比较更宽广的角度啊。所以这是他在他那时候写字典的时候，他的对圣经这个字使用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说，就广义而言呢，神的国度是神治理的范畴。第二，在地上呢，由于背叛，神的国度呢是，也就是呢，在任何时候呢，神的国度就是指着他的治理被接受的领域啊，只有神的治理、神的王权被接受的地方呢，那说是神的国度啊。那就广义而言呢，神的国度呢就是神的治理的范畴啊。那好，然后呢，第二，但由于地上是宇宙性对神背叛的地方，因此神的国度呢是呢，也就是在任何时候是他的治理被接受的领域。然后第三，神没有因为魔鬼以及人类的背叛而放弃他的统治权，反倒宣告他的意图去建立他第四，同时呢，他寻求自愿的顺从，将他的律法交给一个国家并指定国王管理他的这个王国，当然这是指责像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然而以色列呢，虽然名义上宣称仍然是忠诚的呢，也参与在这个共同的反叛中。在他们拒绝了神儿子之后呢，那他们呢就被弃绝。第六，从此以后神呼召世界各地的人，不分种族或国籍，自愿来服从他的统治，因此神的国呢被称为奥秘那也就是说呢，神的国不属于可观察的自然力量的范围，而是必须在属灵上来辨识的。那以后呢，当神普世的坚定他的统治的时候呢，那么国度将处于荣耀之中，也就是说呢，国度将向所有的人显现。这是他对整个国度的一个描述。但我要再提醒一次哈，那这个描述呢是一个非常传统，从大概从改教以来的一个传统的认识。可是在最近这100年左右呢，整个对以色列对教会的描述呢，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哈。那Vice 指出呢，一般来说对国度的提及有两个类别哈，国度是被视为是现在的并且对那些进入的人呢，包含了受苦的含义第二呢，国度是被视为是未来的并且是关乎到奖赏与荣耀。那关于神的国度呢，在主耶稣对一群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中宣告了国度的基本原则，这位君王在哪里，那里就是他的国度。那因此呢，在现在的时候并且在地上呢，这个君王的所在以及他的治理被接纳呢，首先是在个别信徒的心中，再者呢是在神的众教会。现在呢，君王和他的统治遭到拒绝，那些进入神的国的人 与所有不服从不效忠的人，以及所有喜爱安逸而不愿意受苦的人被带入一种冲突。另一方面呢，国度的臣民会是神及被拒绝君王所照顾的对象。这都是在一种传统的一种对这一种国度的理解。那再进一步指出，关于进入神的国度呢，进入神的国度是经由新生啊，也就是重生。因为人凭借本性或任何自学的事物，在属灵的领域中都不具有功用。第二，而新生呢，也就是重生所带来的新性情，是在顺服中彰显啊，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的：“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而呢，在马太七章二十一节这里的经文是指的将来啊，如同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及以弗所书五章五节所表达的啊，在那里谈到呢，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呢，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那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凡事呢淫乱的等等等等啊，那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啊。那所以这里呢都指向了那一个将来的成分啊。那父的国和子的国啊，那基本上是都在指向的这一个国度，所以这国度又被称为父的国、子的国啊。那好，那这个国又有不同的描述，圣经中人子的国、耶稣的国、基督的国啊，基督和神的国啊，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神的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还有爱子的国啊。那这个是这一个对国度这个概念呢，首先从字义上呢，大致上我们可以来看到范是写的。那唯一就是我提醒大家的，就是对整个教会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这个描述呢，在近一百年，大概尤其是近五十年左右啊，圣经神学的发展，他们更能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有很多更清晰的描述啊。这个是国度这个字呢，我们先有所认识。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呢，因为刚才谈到了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这也是在这一个登山宝训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啊。因为我再很简单的重复一下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第一天吧，我就记得我就已经讲到过啊，整个新约呢，开始于来展现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王，对不对？那他是这一位王，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他呼召了门徒，而门徒就是什么？学徒，对不对？学习者，学徒。那学徒呢来学什么呢我说之前讲过，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而在这里耶稣招来的学徒，耶稣是谁？他耶稣是君王。君王的学徒是要学什么？
做君王。
好，虽然对很多人来讲，一听乍听之下啊，我们是要学做君王，可是这的确是整本新约圣经最后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也是真信徒，他们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的，在那里呢，从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提到，他的仆人，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后面呢，他又说，并且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啊。换句话说，这是新约的一头一尾哈。那我们新约的圣徒的确是要在神的心意中要做王的啊。这是新约白纸黑字写在那个地方。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做怎样的王啊？是做怎样的王？那这个就关乎到他的国度，这就关乎到他的国度，对不对？所以耶稣呼召这些门徒来学，也就是所谓的学徒。我刚才说耶稣在马太福音被展现为君王，所以他招呼学徒来，首先当他开口教训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乎到国度的，记得是哪一句话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 耶稣没有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就可以进天国。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属天的国度就是属于他们的，而且不是将来是属于他们，耶稣说的是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啊。所以而且八福的最后一福也是一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现在就是属于他们的，而不是说他们就可以进天国。那所以呢所以耶稣一开口教导这些门徒，就告诉他们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特性的人，现在天国也就是这一个，记得吗？我们刚才说那个国度不是利亚，最直接的意思是什么？
王权，
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属天的这个王，属天的王权呢，就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在这个王权里面是有份的，对不对？记得那个平行的经文，我记得一开始也提到，就是路加福音谈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度赐给你们。什么国度呢？我们一想就是一定有一个范围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国度这个字直接的含义是王权的话，那神乐意我们在他的掌权中有份，在这王权中有份。而事实上正如同我们第一天说到的，其实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表明了这个心意，因为神是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人，当他按着形象他的形象造了亚当之后，造了造男造女之后，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要求他们怎么样，要管理全地，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征服这个地啊，因为毕竟他们是从土而出，他们一定要征服他们所从出的土地，然后之后呢，并且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一切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被赋予一个权柄，他们背负神的形象来代表神来掌权。其实这是圣经一开始就已经摆明的啊。然后整本圣经结束在，首先的亚当，他当然只是个预表，指向了那幕后的亚当，而今天这幕后的亚当，也就是幕后的人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些的人，首先蒙召在基督里成为出手果子的，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启示录说的，对不对？啊，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换句话说呢，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我们好像是缺了这一块啊，我们只想到将来我们可以进天国，那进天国干嘛呢？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啊，对不对？那是天国的国民，哪里说的？而启示录不是说的吗？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然后把我们做成国民和祭司吗？哎，可是国民那个字原文就是 Basileia， 就是说的国度，也就是说这个王权国度，他是把我们做成王权国度，而不是把我们做成国民啊！啊，我不知道和合本那时候的翻译为什么会把它翻成国民啊？那因为那时候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已经把它翻按照他的版本翻译成，把我们做成 kings， 做成君王啊和祭司啊，所以那其他的呢都翻成 kingdom， 把我们做成国度和祭司，但只有和合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它翻成国民，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哈。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这也是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一个目标，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记得跟大家稍微提到，这完全 telios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它是从一个地方出发一直到那个终点啊，那的这样子的一个完全，而不是一无所缺的完全啊。所以这个完全呢，在新约有些地方就被翻译成为长大成人的啊，长大成人。那好，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耶稣挑战他的门徒，你们要长大成人啊，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他是那完全的。那这个是目标，那起点在哪里呢？后面就谈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先就是最起初、最先的，你们要怎么做呢？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来开始我们接下来最后这一堂课的讨论，好，盼望能够 在一个钟头之内再把它讲完，或许稍微可以稍微拖一点哈。那因为我把刚才的字义先跟大家交代过啊，这里是在马太福音六章的31-33节。好，这里呢啊，我们讲到任何一节经文，一定不能忽略它的上下文去解释。这里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了。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什么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有的人他认为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努力进入神的国度，然后得到神在因信称义中要赐给我们的义。哎，这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哈是这么认为的哈。那这有些人这么认为，也有人认为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赶快传福音，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神的公义得以彰显。好，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有人说呢，这句话的重点哈是先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追求自己的需要啊，乃要以神的心意为优先考虑，我们要先祈求天国早日降临，使神的公义快快彰显。这有没有道理的？
对，有。
但我们晓得考虑一定要考虑上下文。好，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31-33节，前面第一个字所以哈，所以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on 这样啊，这样呢，它表示它是做一个结论，跟前面说的有关系的，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它讨论什么呢？好，那我在这里呢，一点简单的讨论哈，那我就很快的我把它读过去，大家大概听一下就可以，因为这不是太那个了。就是民以食为天，好，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所必然会要关顾的问题的，好，它也是一个人肉体最基本的需要，对一个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的人来讲，饥寒交迫面对死亡，什么国家社会道德公义都失去了意义，活下去才最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人可以为了缺衣乏食去乞讨，有些顾惜脸面的人或许会选择偷窃，但也有人甘心欺骗，在犹有甚至可能不惜抢劫甚至杀人。当然对于一个这样子饥寒交迫面临死亡的人来讲，乞讨并不可耻，偷窃也值得同情，甚至欺骗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抢劫杀人这已经太过度了啊，越过了情理法的限度，为人不耻，国法也不能够容忍。但除开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说，对于生活在这世界的人，包括你我们活在这世上，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在每天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还是应该去寻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天有不测风云，尤其在这个经济不稳前途未卜的时候，哎，需要防范未然，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然要考虑要寻求。但我们看主的教导，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呢要加给你。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先求，是先祈求吗？我们刚才说到这个31节这里，所以这就是这样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我这个这样啊，那他之前呢，事实上也有一个所以啊，也是为这个缘故啊，这是25节就说了，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那在前面这个位置。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呢？哎，那还要拉到更早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读经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就被迫着往前一直拉一直拉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很快的把这经文读一下，让我们对整个它的前文啊能够有一点点理解。 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耶稣说的，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这昏花记不记得，就是那恶的，对不对？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何等的大
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所以这是前文呢，有这么一大段啊。那总结把它很简单的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说耶稣的教导是劝勉门徒呢，你们的眼睛要嘹亮啊，使你们知道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乃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乃啊，那所以这个是大致前文的样子。首先我们要看到是不要忧虑哈，不要忧虑。你说我们该不该忧虑呢？哎，有的时候的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经济不稳啊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忧虑的哈。不过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忧虑呢，哎，很有意思的，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这个字呢它呢是表达呢就是有一种分心而挂虑的意思哈，因为它的字根呢是有一个分开的含义啊，分开，然后呢以至于呢它衍生出来的一个字呢就是名词，就是一个分心挂虑啊，然后它的动词呢也就是我们对等的，就是有分心挂虑的这个含义哈。所以他说在为这个缘故，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来分心挂虑哈，吃什么喝什么。那所以这个字呢，希腊文的啊这个啊 marinao 啊，就是有分心挂虑，也就是说呢有一种使人分心的挂虑，的确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是不重要的，但不要被这样的问题而分心了，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呢需要我们先去注意啊啊。换句话说，它不是从字面表面的意义啊，而是不要被这些事情分心了而忽略更重要的事情，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什么啊。那在这里说啊，所以耶稣说呢，不要为生命去分心挂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然后耶稣用了一个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这个希腊文的表达，他用了一个很强调的否定词 ohi 来作为这个开始，岂不是呢啊，而岂不是呢的意思呢，这是一个修辞学的一个问答，表达问这个话的人他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啊，就是的啊。那但是呢他用这个词来问，岂不是呢生命更胜于饮食吗，岂不是呢身体更胜于衣裳吗，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啊。所以意思就是这个表耶稣的话的意思就是，是的，生命是真的是更胜于饮食的，身体是真的更胜于衣裳。换个角度来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重要，但这是最重要的吗？难道人吃喝就是为了吃喝吗？穿衣服就是为了穿衣服吗？啊，那啊，所以呢这里是这里的讨论哈。那想想看，如果你交了个朋友，发现他每天吃喝就是为了吃喝，穿衣服就是为了穿衣服，虽然你自己也要吃喝自己要穿衣服，但你可能会开始担心你的朋友了，对不对啊？那会去提醒他，但是如果你一直提醒他，他吃喝还是为了吃喝啊，穿衣服还是为了穿衣服，恐怕你会慢慢疏远他。为什么呢？因为稍微有一点脑袋的人都知道，人吃喝是为了维护更重要的生命，
对，
穿衣服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身体，
对，
所以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因果目的的关系，也就是说吃喝是为了生命，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 生命的优先次序也不是吃喝。那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那生命的优先次序啊，那生命的优先次序也不是为了吃喝，那么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在前文当中埋下了这一些的伏笔啊，到底生命的目的为了什么？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为什么？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先呢、啊、在希腊文是表示是在最前面的那一个的啊，所以是首先的啊，所以不是只是啊一般的先后，而是你首先要做什么啊，你首先呢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至于他是谁呢？按照上下文很简单，他就是这位神，他就是这位天父啊。所以天父的国和天父的义，也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它应当是我们生命优先的次序，特别是对门徒，也就是神的儿女来说，对吧？啊，那你们要先啊、哦，先就是最优先的，要先怎么样？是不是要先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坐在那里耐心等候神赐下来呢？不是要先求吗？先祈求吗？但是这里的求呢？不是祈求，而是什么？而是寻找、寻求啊！
寻求，
因为这后面在马太福音后面第七章说：“你们寻找就寻见。”这个“寻找”就是这一个字啊，就希腊文这个字啊啊 ，zetel 哈，那 zetel 啊，那所以它的这个字就 to seek 的意思就是寻找哈。所以耶稣不是要你们坐在那祈求啊，跪下来祷告求神的国神的义，而是要你们寻找去寻求啊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啊，换句话说，在这里呢，生命优先的次序是你们要先去探索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啊好，而且这里呢所表达的这个寻求，耶稣是用一个命令语气，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去持续的去寻找寻求啊！你们首先呢，你们就要去持续的探索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想想如果他的国还没有来到，耶稣会吩咐门徒现在去找这个国吗？
不会、啊、
那如果这个义不在，那耶稣会叫他们去探索寻求吗？不会。换句话说，这个国是已经来到了，对不对？只是呢，你有没有认识到，有没有看到呢？啊，那但是呢，哎，又一件事了啊。既然不是祈求，而是要寻求，那你如果耶稣说你要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首先得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国，什么叫做神的义，对不对？啊，如果人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国，也他很可能找到是自己以为的国了。你如果不认识什么是神的义，你可能找到的是自己以为的义啊。
嗯，
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这么吩咐的时候，这吩咐后面还有很深厚的意思，对不对？啊，当一个人找到的只是自己以为的国，哎，结果就是自以为是了。当一个人找到的只是自己以为的义，结果就是自以为义啊。所以有一个基督徒曾经很感叹的说，他说我还没信主以前，我总是自以为是，但得救以后呢，称义以后呢，我发现自己常常自以为义。啊，这实在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所以当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去寻找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否则你找来找去都是自己以为的国，以为的义。虽然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要我们先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致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以他为王，并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这是许多圣经学者以为的，有没有错？当然从教义上来讲没什么问题啊，因为神 我们的确需要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以他为王，按着他的旨意而行。但问题是，这是不是真理的意思呢？因为在讲这一大段，包括马太六章三十三节这里，耶稣对门徒这一大段的教导，一开始就是谈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好，饥渴供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虽然这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没有错的，但恐怕不仅仅如此。啊，那好，因为这里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马太福音整个对门徒，也就是这一批学习耶稣的学徒们的教导，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一段讲下来到六章三十三节，所以你们要先去寻找他的国和他的义啊。然后平行的经文我已经刚才提到过，你们只要去求他的国，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的，这是平行经文。然后又路加又加了一句，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和路加福音这个国肯定有更深的含义，对不对？好，那好，所以呢我在这里说到哈，那这里绝对不仅仅如同这些学者所认为，我们这里的含义呢，只是要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致我们降服在神的这种掌权之下，以他为王，照他旨意而行。你看雅各书也提到，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个国度吗？这个承受是一个承受产业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不是仅仅只是要进天国的意思，对不对啊？那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教导呢，他你们现在就要先探索寻求他的国，因为你们的父他乐意把这个国怎么样赐给你们啊。那什么是他的国啊？这个字的字义哈，要认识什么是他的国，必须先知道这个国是什么含义。而这个字义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读过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国它字的含义呢，啊，就是王权国度啊。首先论到国度呢，我们要明白，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虽然这个国度这个字常常是指着一个具有主权人民并有一定领土或领域的国家，但在圣经中论到神的国或天国的时候呢，这个国呢含它的含义常常不是指在一个在空间上具有特定领域的国家。换句话说呢，我们要避免用空间领域的概念来认识神的国或天国。怎么说呢？约翰福音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知道，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呢，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他们就是在神的国主权管辖的范围以外的地方了，对不对？对啊，那。打个比方啊，我啊，假如说我现在是在美国，我受到美国律法的管辖，但是呢，如果呢，哎，我到了中国，人在中国，那我们就要受到中国律法的管辖了。那美国的律法能不能再管我了？至少现在不能了，对不对？因为我是在美国国度的范围之外了，对不对？啊，那啊，同样的，如果不信的人。只有信的人才能进神的国，那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他们在神的国范围以外的地方，那他们就在神主权管辖之外，也就是说神再也管不到他们了，对不对？
按理说是这样，
应该
按 这个道理推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他们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们在神，刚才 Vance 也说了，什么神的国？神主权管辖的范围嘛，对不对？现在他们不能进神的国，他们在神的国以外，所以神的主权就管不到他们了，对不对？
这是以我们的领域
里面。那你说？那我们说神的主权管辖到他们呢，神还是可以管他们呢，那他们也在神的国内了，可是圣经说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呀，对不对？
好绕呀，
唱不过来
了，绕明白了吗？
没有，
你看只有重生的人，只有信主的人才能进神的国啊！神的国在这里，神可以管辖，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就在这个之外了。那在这个之外，那神的权柄管得到他，管得不到他吗？
管得到。
哎，照理说应该还是管得到，既然管得到，他应该也在神的权柄管辖范围之内，他应该也在神的国里面了，对不对？哎，可是圣经又说不，只有信的人才能进神的国。
对呀，神的国不是按领域的。
那换句话说，神的国不是按照领域的，按照领域的你就解释不通了，对不对？但我们是不是都是按照领域在解释？所以这真是我们平常就是这么明白的。但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是统管万有，这个宇宙包括天地海甚至地狱阴间都在神的主权管辖之下。如果不信的人也在神的主权管辖之下，那不信的人也在神的国里了吗？我们说好像是不是，但我们知道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不信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最后一个答案就是，哎，我们不能用空间领域的范围来认识神的国。那确实是如此，对不对？这个，但是传统上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在领受哈。好，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统管万有的啊，万有都是在神的主权管辖之下，所以神的国它不是只是神在管理的一个范围而已啊。那啊。那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来印证这个说法。耶稣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不在你们中间。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范围的这样子的含义，虽然你能说它是在人心中掌权，那在人心中之外，在不信这些法利赛人那里，神有没有终极上他在掌权？都是他在掌权，对不对？啊，那还有呢？啊，那啊，耶稣曾经啊对犹太人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就是神的王权、神的掌权临到你们了，而不是指着一个范围的地方临到你们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个字义。简单的来说 Basileia 我们翻成国度这个字，它直接的意思按照 Strong 就是王权，然后引申为一个治理领域王国的意思啊，这个是 Strong 给我们的字典。 Vice 也说过这个字直接表达的是统治权、王权、主权，经过转喻之后才表达了有君王治理的区域或人民，那也就是我们所认为国度的意思哈。换句话说呢，王权国度这个字 Basileia 强调的是王权。其实这句话在100多年前的学者就已经写在他们的书上了哈。那啊，只不过呢啊，看不见的还是看不见哈。那啊啊，所以神的国和天国呢，就常常是要表达一种属神或属天的王权，以及这种王权所带来的这种统治啊。那所以论到这个国呢，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注意到啊，在啊啊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啊，在我们的信仰的重合里面，我们要能够先认识到什么是属地的王权国度， 和属天的王权国度的差别。当时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如果按照我们的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天国近了和你们应当悔改，哪一个是重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觉得哪一个是重点？
悔改，
应当悔改。但原文呢，它其实的确表达了这一个重要性，因为原文是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这是原文的表达啊。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你们现在就要持续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属天的国度已经靠近了。那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悔改就是，哎呀，我犯了罪，我要悔改认罪啊，悔改。但是呢，希腊文这个悔改这个字，所以这也是字义上面的一个探讨啊。比方，那这里我就不再回到那个字义的角度，因为我在这里直接来解释。这个悔改这个字，它是 metanoeo， 这个 meta 它这个介系词就是一种转换的意思啊。那 noel 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它是从一个名词衍生出来的，这个名词叫 nous， 也就是我们常常翻成悟性啊，一个悟性，也就是悟念之性。而 noel 呢，从悟性演变成一个动词呢，就表示它在运用这个悟性，所以它这个字就表达一种领悟啊，它来运用它的悟性来领悟，去认识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对等是领悟认知。因为它前面加了这个转换或改变的意思呢，所以它的意思呢就是一种你们要改变转换你们对事物的领悟和认知，所以它就不是那么多的像我们一般所说的罪的悔改。因为悔改在中文的概念是从英文的 repent 翻译出来的， re 的意思就再一次， pent 再一次感觉到，哎呀，感觉对不起，感觉到，这个是 repent， 是从拉丁文来的。那希腊文的这个字，它直接我们翻成悔改的字的意思就是 meta， 也就是转换或改变的意思， noel 那，或者是 metanos， 转变悟性，那这就是名词的悔改。metanoel 就是悟性的运用，就是领悟，所以呢，它就变成动词的悔改，但是它的意思是转念悔悟啊。那所以在加尔文他在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所以他给悔改的定义是 change of mind。你们心思意念的改变叫做悔改，其实它就是跟着希腊文的意思来的啊，而不是跟着我们传统的那种 repent 悔改的这个含义。所以这是我要在这里让大家先注意到。好，所以在这里天国近了啊，耶稣先说你们现在就必须要转念悔悟了啊，要改变你们的领悟认知了，要改变你们的悟念知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属天的王权国度近了。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靠近了，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领悟认知呢？哎，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人，世上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生在这地上的王权国度里，不管你是美国，不管你是中国或者任何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受教育，我们也熟悉这个地上国度里面的生存法则，人与人之间，对不对？我们也接受了这地上王权国度的价值体系，我们也学习，也臣服在地上王权国度的权柄之下，对不对？国家的法律，在古时候的话就是君王他的权柄，我们都要服从。这些地上王权国度的这一套我们都很清楚啊。那按照不管古时不管现在啊，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这些东西我们都清楚，在地上这一个世界里面生存的法度则现在一直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种丛林法则，对不对？生存的现象我们看到的就是弱肉强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生存的现实就是，如果你想追求成功，你常常需要狠心的将别人踹在脚下，踏着别人的鲜血往前行，踏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是就是这个现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抓住你能拥有的，把握住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而这地上的君王是要辖管他的百姓，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这是地上君王的权柄，对不对？啊，那啊，所以在他的辖管中，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地上这王权国度，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在一个属天王权的国度里，它就一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它跟地上王权国度的生存法则完全不一样。在那里，在地上的王权国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属天的王权国度，却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地上王权国度的生存现象是弱肉强食，但这属天王权国度却要我们体恤软弱，俯就卑微。地上王权国度的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这属天王权国度，这位君王给我们的教导是：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地上王权国度，它的价值体系是抓住你能拥有的，把握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这属天的国度却教导我们，不要顾念所见，那要顾念所不见，不要顾念现在，要顾念永恒，而且死比受更为有福，好不一样，是不是？这地上的王权国度的君王是辖管他的百姓，而这属天的君王却是牧养他的百姓，甚至为他的百姓舍己牺牲。这地上王权国度的权柄，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但是这位君王按着他的权柄却舍去了他自己的命。是的，除非我们能改变转换我们的物念之心，除非我们能改变转换我们的领悟认知，否则不要说要进入这属天的王权国度，恐怕就是想要看你也看不见，对吧？是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是一个来自天上的王权国度，是天父的王权国度，也是神的王权国度。这个王权国度不再是一个受限制于特定的空间或领域的王权国度，因为在这个涵盖一切空间的王权国度里面，特定的空间领域已经不再具有它的意义了。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地上的王权国度要失去它的意义，如同彼得后书说到，有一天主的日子来到，那一天有形质的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约翰一书说到，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有一天地上的王权国度会失去它的意义，因为这个建筑在地上以财富、地位、权柄为基础的王权国度，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靠近并慢慢逐渐展现的同时，这地上的王权国度就要逐渐的消失，至终失去它在永恒中的价值的。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中，财富不再是那一些可以赚取又可能失去、可以拥有又无法永远拥有的金银宝物，在这里的财富，在这属天王权国度的财富，乃是天父所赋予那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在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中，地位不再是一时高高在上，但终究要成为一杯黄土的那种尊贵，在这里的地位乃是一个能俯就卑微之人的温柔与谦卑，一个神儿子的地位。在这个属天王权国度中，权柄不再是一个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那种能支配别人却难以支配自己的权柄，这里的权柄乃是天父那宝贵生命中那一种有能力、有权柄为他人好处放下自己、有能力为他人舍己牺牲的那种权柄。正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命权柄死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是的，这一个属天王权国度是指着一个属天的王权，这是一个孕育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生命中的一个王权。这个王权父神定义要将它赐给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教导你们要先求，你们先要寻求寻找他的国，也就是说你们要先寻求他的王权，一个君王的权柄。耶稣在后面的教导，寻找的就必须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是的，地上的君王凭借着君王的权柄，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常常指挥不了自己。地上的君王可以有权柄杀死背叛他的仇敌，但常常没有力量让自己去饶恕得罪他的朋友，更没有力量让自己去赦免仇敌，更不要说去爱仇敌了，对不对？是的，当我们领受了父神的生命，当我们得以在他的王权国度中开始有份的时候，凭借着这宝贵的王权，我们开始虽然仅仅是开始，但我们开始有力量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的范畴中来掌控自己，对不对？那这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提醒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但不要忘记这个称义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对不对？因一次的义行我们就得以称义而得生命了，但这个称义不仅仅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这一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能够经由耶稣基督一人能在生命中怎么样做王。什么叫做在生命中做王？生命中做王的意思就是在你自己生命的范畴中，首先在你自己生命的范畴中，你有一种权柄，做王的权柄。做王的权柄的意思就是什么？在你生命的范畴中，没有一个能够再辖制你的东西了，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在我生命的范畴中呢，我原来知道不该做，但又禁止不住去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骄傲、贪心、嫉妒、苦毒、愤怒等等，我们原来知道不该做，但禁止不住去做，对不对？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成了自己里面这一些骄傲、贪心、嫉妒、苦毒、愤怒的奴仆。但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自己生命范畴中做王，这些原来知道不该做却又禁止不做的事情，我现在终于开始有力量能够禁止不去做了。但是作为王，在你生命的范畴中没一个能辖制你的。但作为王还有另外一个相面，就是你想做的你会有力量去做，对不对？换句话说，以前我知道该做却做不出来的，但具体作为生命中做王，我开始有力量去做那一些我原来知道该做却做不出来的事情，比如说良善、诚实、连续、饶恕、爱仇敌，以前知道该做却做不出来，但现在我开始有力量去做。这是在生命中做王，这是神赋予我们的生命带有的那种王权，而这是借着称义使我们在这生命中有份。而这神儿子的生命正是带着这一种生命的王权，以至于我们能首先在自己生命的范畴中做王。你自己生命中都不能掌管自己，你如何去成为神的仆人，去与基督一同做王呢？是吗？是的，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是要因基督耶稣，这因就是经由的意思，经由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领域中来做王。是的，我们要在生命的领域中做王，而且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启示录20:6，对不对？在头一次复活中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 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一千年是暗示着在许多现在的神学家，也就是不是所谓的时代论者的话，这一千年代表着整个教会的时代。而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将这个王权国度的奥秘显给我们看了，正是透过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亡、羞辱、软弱，我们得以有机会认识一个属天的生命，认识一个属天的荣耀，认识一个属天的王权。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也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耶稣，正是在他被悬挂在天地中间的那一刻，正是当他在自己生命垂危之时，依然向父恳求，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的那一刻，正是当那黑暗遮蔽大地，光明在云中变为黑暗的那一刻，正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的软弱中，我们看见了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胜过仇恨的力量。正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的羞辱中，我们看见了一种生命的荣美，一种超越人性的荣美。正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的死亡中，我们看见了一种生命中的全能，一种吞灭死亡的全能。正是借着这全能，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人眼中的软弱、羞辱、死亡，就成为了一面如同灵镜一样，让我们透过这十字架看见了一种胜过仇恨的力量，一种超越人性的荣美，一种吞灭死亡的权能。正是在这个十字架上，一个为我们而死的君王耶稣基督，他败坏了那张死权的魔鬼，以至于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以致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而得生命，以致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以经由他而得以在生命中来作王。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但我可以问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可以问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中，我们已经在这个生命中做王了吗？
没有。
还是我们依然过着像奴仆一样的生活，依然还活在那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中，依然还在不自觉地在侍奉这世上的马门呢？毕竟如同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是不是？你们要先去探索寻求，你们必须要持续的探索寻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什么是他的义呢？我们今天在上午已经谈到了这个义啊，是的。什么是神的义？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是在乎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在乎公义以及公义所带来那一种与神和好的关系，也就是和平平安，以及在这种和平平安和好关系中的一个喜乐，对不对？那什么是义呢？那我们这个质疑我们今天上午都已经注意到了，对不对？什么是义？这个义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个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对在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含义。而且要注意到我们之前的讨论，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义。但要注意的是，义既然是表达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状态与实际，那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哦， 意思律法的要求被成全的一个状态时期。因此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律法按照律法中不同的要求，它所表达与要求的意义也有不同哦，
嗯，
对不对？啊，因为意是根据律法，所以律法不同，那个律法的要求的对也会不同的嘛，
嗯，
对不对？啊，那好，就好打一个比方来讲，一个人开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哇，高速公路一般是每小时100公里开小车，对不对？哦，开了300公里，唰开，哎，好在没撞死人，交通警察啪拦一下来了。开300公里，把你送到法庭去啊！一送到刑事法庭，刑事法庭按照把刑法打开，他能不能判这个人有罪啊？
不能。
按照刑法，找不到一条判这个人有罪的，对不对？啊，他只能宣告他为义啊！送错法庭了，应该送交通法庭。按照交通法他就有罪了，但按照刑事法庭，刑事法没办法判他的罪。明白吗？不同的法庭根据不同的法所要求的义有所不同，明白这个概念了？好，那我们从这个观念来讲，属地的王权国度有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属天王权国度有属天王权国度的律法，而这两个律法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要求上也截然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在地上王权国度，一个公正法庭讲究的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就是说呢，一个人在律法面前，一个人要按照所犯的罪来接受
相
对应的那个刑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属地的法庭审判官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庭所根据的律法判定罪人为有罪，判定义人为义。换句话说呢，他得宣告义人为义，称义人为义，对不对？啊，如果称恶人为义，这个人一定是不义的法官，对不对？他判啊罪人为无罪，称罪人为义，必定是不义的法官。尽管有的时候他可能说啊，为了好心，这个人偷了500块钱啊，来到法庭，我做法官，为什么偷啊？哎呀，因为我的孩子没有吃了啊，我真是一毛钱也没有，我实在不忍孩子受苦，那要去乞讨吗？我又放不下这个颜面，所以我只好去偷了。法官说，哎呀，这个情有可原，就判你为无罪吧，可以吗？不行的，对不对？啊，你可以帮他付这500块来抵挡刑罚，但是你不能，他偷了500块已经是事实，你不能明明犯的罪，你能宣他是无罪，宣判他无罪，不可能。对，你只能法外施恩，判一个新的刑罚，但他还是有罪的，对不对？你不能就宣告他无罪啊！啊，所以如果一个法官不管他有再好的理由，他把一个罪人宣称他是无罪，称他为义，这个法官一定是不义的法官啊。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一位什么？称罪人为义的神，对不对？我们今天之前也已经讲到，那这一次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难道神是一位不义的法官吗？当然不是。那所以在这里呢，要探讨的义既然是表达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状态和时机，因此不同的律法按照律法中不同的要求，它所表达与所要求的义也就会有所不同。那比较这一种属地的律法和属神的律法，也就是属地王权国度的律法和属天王权国度的律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地上的律法讲究的是判定罪人为有罪，判定义人为义，这是出于一种公平报应的原则，这是源于人的本性。但天父的律法讲究的是称罪人为义，这是出于恩典怜悯的原则，是源于天父的本性。判定罪人为义 判定义人，判定罪人为罪，判定义人为义，这是一个治国的原则，是地上君王治理国家的原则，他重在律法前的公正与公平。但是称罪人为义，这是一个治家的原则，是天父治理家事的原则，重在慈爱中的教导与挽回。把它相比较起来，就性质而言，属地的王国的律法，它是君王治国的律法，它根源于人的本性，它的原则是公平报应，所以它一定是判定罪人为有罪，判定义人为义，以至于他要强调的是律法前的公正与公平，他所诉求的是外在行为的规范。而神的律法，也是属天国度的律法，它是如同家长在治家，它是根源于神天父他自己的那个本性，那一位宣称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父神他的本性，以至于他的原则，治家的原则是根据了恩典与怜悯的原则，以至于在这个原则中他可以称罪人为义，以至于他所强调的是在慈爱中的教导与挽回，而所诉求的是内在生命的改变。
嗯，
记得我们谈到这 oikonomia 这个词，对不对？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或是全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个 oikonomia 安排原文是 oiko 就是住处家室的意思，诺米亚就是分发安排管理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 oikonomia 按照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的对一个住处家室的安排管理，所以以弗所书说到要照所安排的，要照神的 oikonomia 那个家里的一个经营管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头归于一。那所以呢，这一个 oikonomia 好，就是经营管理。那做这样事的人叫 oikonomos， 就是什么？就是经理管家，好，也就是我们常常翻为管家的意思。是的，按照圣经，天上地上的全家或各家，都是从这一位天父得名。有一天，按照这一位天父，这一位父神对他自己住处家室的安排管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刚才说到天父的律法讲究的是称罪人为义，这是自家的原则。的确，你想一想，在一个家庭中，哪一个父亲会不乐意将落入罪中被罪所捆绑辖制的儿女把他挽回过来，是不是？在地上的法庭中，尽管可能允许一个人代替他人偿还一些债务，但绝对没有一个公义的法官会允许一个无罪的人去代替一个有罪的人受死，对吧？
是
的。所以这是很多的人疑问的。耶稣为我们受死，当然我们享受了这个受死之后的救恩，对我们这是感恩无尽，但对基督公平吗？
公平。
你说他自愿，那这法庭根据的法律他允许吗？按照地上的法庭绝不允许的，
对
不对？
对、
啊、所以我们常常解不开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了解到地上的法庭是治国的法庭，天父的法庭是治家的法庭、所以在地上的法庭没有一个法官会允许一个无罪的人去代替一个有罪的人受死，但在公义慈爱的天父而言，他允许一个儿子甘心乐意的去代替他所有因为不认识父而永远沉沦的弟兄为他们受死，以致因着他的死，所有的弟兄可以被挽回过来，脱离死亡。在父神的眼中，这是
对的，
这是公义的。 对我们而言这也可以理解了。何况呢，这一位全能的天父在这一位儿子甘心乐意为他的众弟兄受死而挽回他们脱离死亡之后，这位全能的天父他要以复活的大能使这一个甘心受死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使那些被挽回的儿女们不但得以脱离死亡悔改归正，并且得以认识并效法这一位为他们甘心受死的兄长，磨成他的样式，以至于最终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荣耀。从自国的角度里我们没法无法理解，但从自家的角度，特别是这一位父神统管万有的神，我们可以理解，起码在人的层面上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在人的面前，人实际的光景是什么？诗篇五十三篇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是的，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如同保罗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那好，那好，福音书当中耶稣也指出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而且爱人啊。所以对于犯了罪的世人，主耶稣教导什么是这位父神眼中的律法呢？爱神爱人，这就是律法。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样待人。而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这是神的性情。神的律法是要求的，就是要人以神的性情来面对神，以神的性情来面对人，毕竟他就是爱，对不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当你犯罪得罪别人的时候，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当你犯罪违反律法站在法庭上的时候，你愿意有怎样的判决呢？你愿意受到定罪而被判刑接受刑罚，这才是公义的，还是你更愿意得到怜悯而蒙赦免呢？是的，只有爱才能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这是神的律法，是天父的法则。
是，
毕竟我们站在这一位父神的面前，他没有按照自国的律法来对待我们，乃是以一个慈悲的天父以自家的律法来对待我们。是的，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不对？好，神的生命性情就是爱，而这也是律法的总纲。而律法的要求被完满成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义。但是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
阿们。
是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这一位圣洁真实满有恩典怜悯的父神面前，爱不但是他生命的本质，爱也是他生命的法则。他生命的律法唯一的要求就是爱，那一种阿嘎配的爱，只有行在这一种爱中才有真正的义。是的，爱的施行乃是他眼中看为真正的义。是的，论到这个人的爱，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我们也已经辩证过，神所谈到的爱不是我们人性中的爱，对不对？
是。
而因为谈到主耶稣谈到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但是他自己所彰显所表现的爱，作为人他却表现出了一种超越人性的爱，这个爱是为仇敌舍命的爱，这个是一个超越人性的爱，是一个许多活在世上的人从来没听过会有的爱，对不对？是一个无法靠人本性中的力量去爱的这种爱。 这是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又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他是一个在爱中有管教却又永不止息的爱。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人如何可能有这种的爱在我们心中呢？如果没有那从上头来的能力，人又如何能行在这样的爱中呢？如果没有那种只有在父神生命中才有的王权，人又何可能行神眼中这样子一种的义呢？人只有先在父神的王权国度中有份，在这王权中有份，能在生命中能够做王，才有可能有力量行这种神眼中的义，是吧？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给门徒所定定的目标。好，这是在登山宝训里所提出来。而这个目标不但是要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子，而且是要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起点是什么呢？这个起点就是主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先求，先探索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句话不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一个遥远的求祈求，乃是一个与我们在地上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这句话关系到我们在地上怎样生活，以致主耶稣用现在时代的命令语气要求门徒一个持续的行动，你们现在就要持续寻找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且他说你们寻找就寻见。人生活在地上，一不注意就沦为自己肉体需要的奴隶。我们所需要的成为辖制我们的，我们想要的成为辖制我们。不但如此，许多的时候人常常把自己所想要的当作是他所需要的，而面对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一无所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黑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真的，人必须有明亮的眼才能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然而明亮的眼必须要先看见自己的贫穷，才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因为人以为的需要常常不是自己真正缺乏的，而是他自己想要的。所以在属灵的事物上，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乃是要在圣灵的光照中先看见自己的贫穷。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开始就教导门徒，虚心的人，也就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属天的王权国度就是属于他们的。又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之后又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吃喝是生活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不是主要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但生命的问题才是真正更重要的问题。有了生活没有生命，这是行尸走肉的生活。生活在于彰显生命，生命实践于生活中。生命是本体，生活是彰显。正如同有一个传道人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个传道人，他的生命是讲章，他的生活是讲台。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如同讲章一样往外流出。真的，一个不能在自己生命领域中做王的人，必定要成为他所处环境的奴隶。人只有先能够在自己生命的领域中做王，才有可能不受外在环境的捆绑，而在金钱与知足中超越环境所带来的限制。这是一种生命中的王权，是一种生命中的真自由。也只有在这种生命的王权中，也就是父神所赐给他每一个儿女这一种属他生命的这种王权中，人能够真正有力量活出天父的爱，以致在生活中得以彰显他的义。是， 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就是寻求生命，寻求生命就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领会与大家分享，生命的意义在于认识并彰显这位生命的赐予者，生命的价值在使得我们有他的智慧与力量来面对永恒，并且在永恒中包括现在与未来，因着生命而得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是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的，让他的国和他的义成就，让他的爱充满全地，但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是的，因为就他而言，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圣殿；因为就基督而言，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心腹。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一点点祷告。我们慈悲的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主啊，透过你自己话语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真是有机会在这里查考也学习。当日我们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具有的含义。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跪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你的国你的义，
阿门。
但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么不认识你，
是
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污念之心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污念之心的改变就意味着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是意味着我们生命要更新，以至于当日施洗约翰在面对那些来到他面前要受尽的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悔改哦，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必须要悔改结出果子来。但约翰的意思不是要他们作为毒蛇的种类去结出毒蛇种类的果子，而是要他们悔改，
阿们、
哦、以至于他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悔改要求了生命的改变，要求我们悟念知性的改变。主要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拘泥于自己传统的认识，以至于很多时候主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视而不见。很多的时候你借着哦，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的耳朵却如同发沉，听却听不明白，看又如同看不见。主啊，求主你怜悯我，怜悯这个世代，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愿意回归到主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也是你赐在我们里面的宝贵事，常常真是哦，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真是求主你帮助我，在过去这几天的学习中，我们探讨了哦，你自己话语中说，其实我们关于生命，关于认识神，关于信，关于真理，哦，关于信心，哦，关于爱，以至于我们现在学习到关于公义以及国度。主啊，你是乐意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主啊，但让我们开眼，你乐意把国度赐给我们，不是仅仅要让我们进你的国度来成为一个国度国民而已。主啊，在你的心意中，你要把我们每一个你预先所知道的，把我们磨成你那一位儿子的样式。而那一位儿子正是来到这地上成为君王，成为那以色列的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管王权直到永远的王。不仅他做王，他也呼召的门徒来学习他，要求门徒从他而学习，以至于有一天如同启示录所启示的，我们得以这些真正学习你的门徒能够与你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主啊，因为这里蕴含着多少的托付以及你所要托付我们的使命，
阿们。
但是 所做的王又不是地上那种君王，
是
乃是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彰显出这一幅君王的哦，这一幅画面
是
真是在羞辱中彰显父神的荣耀，在软弱中彰显哦这生命中的全能，透过死亡败坏了张世权。主啊，你愿意我们也这样子效法你，跟随你，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来成为这样一种的王。主啊，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在我们接下去的学习里，让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谢谢你，愿你再一次祝福在你这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位属主你的儿女。愿你的恩典继续的覆庇我们。主啊，你的哦，你自己的灵也引导我们。
Amen.
谢谢你平安的带领我们过去这几天的学习，
也
愿主你也继续的真是来保守我们接下去的学习，也赐福我们，也纪念为这一次学习所付上心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摆上在你面前必不突然。
Amen.
谢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的生命。